第五节，克服骄傲的范例。圣经所说，你给过天主什么东西，值得伸手向天主要赏报呢？你做善事为求得一个好名声，让人人夸赞你，那么你这善事与天主还有什么相干呢？你口口声声是为恭敬天主，是为赞美天主，实际上你是为了自己，或是为了你的村庄，或你所属的单位。不然为什么稍有逆心，你就不是与人争吵闹气，就是灰心丧气呢？有一桩令人很痛心的事发生在某堂口，或称某会口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，该堂口庆祝圣诞节，因为这村的教友人少，大礼弥撒唱得不太好，又没有音乐伴奏，于是教友们商定邀请附近两个大堂口的歌唱团和乐队来，这样一个较大的场面当然是振奋人心了。可是圣经一开始，双方就做出了比赛性的唱腔和吹奏，你唱新歌，我唱你不会的，你提高了调子，我撕裂了喉咙。对台戏呀，真热闹，有人喊了这么一句，来赶占礼的人都把两只眼睛调转到这场戏剧性的争夺战上来了，哪里还有心思望弥撒呢？事情越演越烈，有动手打架的危险，幸亏其中有一位年长者出头劝阻，强制撤走了他本村的班子，这才免了一场危急，没有闹出更大的笑话，出更大的丑。什么天神会，简直就是骄傲会、魔鬼会，这是教友们给了这么个评语。弥撒结束了，这件事儿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，多么令人痛心的一桩丑闻呀！我们真当慎思，有那自欺欺人的人，总觉自己圣德出众、贤明过人，及至死到临头，照了良心镜子，才看出自己的真面目来，空空一无所有，赤手空拳，后悔莫及。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求名白白受了辛苦，到头来打开账一看，你所受的痛苦和劳累，你所经过的酸楚与折磨，天主早在你遭际的那个日子里按你的要求还清你了，账目早已决算了，发现在你的名下写着的是个零，甚至是个负数。耶稣教训我们说，你左手行的善，不要让右手知道，你当在暗中行善，在光明中走路。图名的人就好比一个在做生意上外行的人，拿着一件贵重的物品到市场上去出售，人家给了三瓜两枣就卖给人家了，惹得人们都讥笑他。做好事儿，别人加给你一个好名声，那是他们的事儿，你不可贪。贪名得名，就无功于天了。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为善，至于你做善事，别人怎么品行你，你不要去介意。古人有句格言教训我们说，不为外物所动，这句话也是指的这个意思。诸圣先贤克己修德，都先修炼谦德，他们修德的唯一目的是忠悦天主，把私的杂念逐渐克除了。圣巴西略说，世上人间的虚言客套，当面的夸赞，我不但不敢贪图，就是偶然过路听到对我的好评，我也急忙走开，免得听了之后心里起骄傲，把我的超性功德夺了去。圣西拉链是一位热心出众、圣德非凡的人，他写了许多圣迹，他的名声很快传出去了，有许多人来向他请教，圣人心神不安，唯恐伤损了自己的真实德行，他就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。时间不久，人们又知道了他的下落，就又都跑去拜访他，圣人就垂着胸膛痛哭起来。在旁的人们很奇怪， 就问圣人为什么缘故这样子悲伤。圣希拉练达说，凡是真正修德的人都要遭受磨难，受侮辱，可我刚刚开始走德行的道路，就受到你们的奉承赞许。我害怕，我怕是天主用这些虚幻的荣誉报答我，天上就没我的份儿了。这才是真明智，真谦逊。我们恰恰与圣人相反，做出一点好事儿，生怕别人不知道看不见，纵然是在私下做的善功，也从心里愿意别人知道。我做了点什么好事，如果别人不知道，不提念，不表扬我，我就想方设法转着弯子向人表白出来。真是可耻啊，这确实就是我们内心世界的真相。圣尼哥老主教是一位以好施著称的圣人，在他的传略中记载着这样一段故事。有一个穷苦人家生养了三个女儿，这三个女儿相继长大，到了结婚年龄，只因家庭困难没有钱做陪嫁，不能完婚，父母为此很焦愁。这件事让尼格老主教听说了，主教就在夜里把银子用布包好，扔到那穷人的院子里。大女儿有了嫁妆就出了嫁，同样主教对他的第二个女儿也是这样做的。他们的父母虽是从心里感激，但始终不知道那位好施的善人是谁。当三女儿又到结婚年龄的时候，他们先故意声张，说他们无力出聘女儿。他们想，我们这样说出去，那位慈善家必还要来送银两，我们看到底是谁。果然在一个夜里，尼格老主教又给这家来送钱了。两位老人听到院内有重物落地的响声，急忙开门跑出去，一看是本城的大主教。老人感动地哭着说，可敬的主教啊，你做这样的善事周济了我们一家，我们该怎么报恩呢？刘哲，你想一想主教是怎样回答的呢？主教说，我向你行一点哀金是为了天主，不愿让人知道，为此我向你要的报酬不是别的，就是要你不对任何人提念这事儿。古代有一位隐修圣人名叫墨西，他的功名传及四方。有一个贤者不远数里向墨西求教，当这位贤者来到圣人宿处的附近，见有一位老人拄着拐杖，他就向这位老人打听墨西的住处。墨西对他说，你找他做什么呀？墨西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他长得相貌不美，也没有什么德行可言，你在他身上求不到什么见识的。那位贤者心中忖度，莫非这位就是我要拜见的那一位吗？当他证实了他面前的这一位正是墨西的时候，他就越发敬仰钦佩他的师父了。圣俄我略教训我们说，教人本身没有圣德，若有人赞美他几句，实际上是对他虚伪的吹捧，他就高兴极了，喜形于色，洋洋得意。谦逊人就不然了，他们一听夸奖自己的话，就立刻检查自己有没有这个长处，若是没有这个德行，就想那个人是在耻笑自己呢。40年前，在我们教区的小修道院的礼堂里，庆祝一位中国神父升任院长。致贺词的人在祝贺词中说了许多新院长的圣德和特长，什么智慧过人啦，什么海量宽宏啦，什么爱人出众啦，什么特别谦虚啦。新院长在答词中说了一句肺腑之言，他说，你们把我说成一个德才全备的人，可你们所说的这些德行和特长我一点儿也没有。我可以这样说，你们简直是在骂我呀。这最后的一句话虽然有些粗率，但却是至理， 所以贺词中吹捧驾虚、祝贺年词大有删掉的必要。这些东西出现在教会里是不符合基督精神的。圣经上说，金子要用火烧炼，德行要用夸赞来测量。假金一入火就随烟而散，真金入火越炼越纯。从这方面说来，赞美言辞也有它一定的作用，它可以试出一个人的德行是真或是假。圣奥斯定说，各种德行都是我们升入天国的阶梯，阶梯必有第一级、第二级之分，先德就是第一级。愿入天国必须从第一级开步上升，这与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同样的道理。谦逊是住德的根基，有谦逊精神的人才会有真德行。道理很明显，只是我们很少去思考。真德行就如急流中的柱石，不为外力所动，不因风吹浪打而损坏。你毁谤他，他是那样，你赞美他，他也是那样。没有真德行的人经不起考验，你夸奖他两句，说他两句好话，他就兴致倍增，做善事也就有了心火。反之，你稍微指责他一下，他不是红脸着急自行辩护，就是消极懈怠，说什么算了吧，我一片好心落了一身不是。是真德或伪善，这就分出来了。有真德行的人为什么能不受外界的影响呢？因为他们的心只向往天主，他们不考虑别人对他怎么评价，不随人们的议论而取舍。从前有一位画家画了两张同样的人头像，他收藏了一张，陈列了一张，让人们审评。有一个人走过来说，某处改掉，这位画家就改掉了。又有一个指责说，某处的颜色该加深，他就又加重了颜色。谁怎么说他就怎么改，加添驱魔，改来改去，改得不成样子了。那画家就把那张特意收藏的人头画像拿出来，让群众观赏比较。人们这才看出，任意修改的那一张已是非人非鬼了。那位画家说，这一张才是真人的模样，因为是按我一个人的心意画出来的。那一张是按许多人的意见修改的，所以成了个怪物。这位画家有意识地教育了别人，我们在修德的道路上走路，应当专心致志，面向天主，不能风来随风，雨来随雨，人云亦云。凡真修德的人就无心求名，不愿让人知道，可是越是隐瞒着别人，就越容易被人发现，被人看重，盛名远传。反之，那专意求名，设法让人知道的人们，在识破了他的意图之后，就越发鄙视他了。这类的事是我们常见到的。圣俄我略说，修德图名，徒劳无功，就如在没有底的口袋里装粮食，上边向里装，下边就漏出来，结果一粒粮食也得不到。假善欺人，伪装的行为很容易被人看穿，他们内心的奸诈虚伪，久而久之必要暴露于言表，不可能长期隐藏着。圣基索是一位在内修上很有造诣的圣人，他曾说过，你以善骗取的美名不是真美名，还是以真善才能终乐天主。又说，你偷人家的东西，在没被人发觉的时候，你只是感到良心的忐忑不安，脸上还觉不着羞臊，可是一旦被人察觉了，你就觉得羞愧万分了。照真说来，真正当羞臊的是那肮脏的意念。所谓真善和假善，大多是区别于思想的纯正与否。所谓正心诚意，纯一不杂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圣人又教导我们说，如果你把假善欺人的经历变换成一个善良的正确意念，那才是真明智。装作的德行是最可耻的， 他招惹天主的义怒，使人讨厌，沽名钓誉，最为人所鄙视。人人都喜欢听别人的吹捧、夸赞、奉承。为了应和这种心理，社会上才流行着拍马屁、阳奉阴违、阿谀人的败坏风气。直言批评、忠言逆耳，虽是有益于我们的行为，但谁也不愿意听，不愿意接受。当面奉承就好比照镜子，镜子里边的人像与照镜人一样，可是脸面的部位恰好左右正相反。说你这人多么好，正是说你的坏处。奉承的话都是口是心非，心眼里明明知道你不好，嘴唇上却把你夸个了不得。李杆儿是一个好溜钱的社会游子，一天他遇到了一个他一向反对的张老尖儿吝啬者，他走向前去表示很知己很亲密地说，老哥儿，你说谁尖头谁不尖头呀，家家都是过日子嘛，什么事儿都让步，什么东西都乱扔，哪能行呢？咱哥俩最投脾气，赵之说过日子嘛就得省吃俭用，你只顾别人，自己受了穷谁管你呢？世界上有几个有良心的人呢？李杆儿对老尖头顺情吹拍了一通，可是一转身他却破口大骂了，这个老尖头。这就是鄙薄社会的写照。古代一所寓言上写了这样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，一只乌鸦衔了一块肥肉落在一棵大树上，一只狐狸跑过来嗅到肉的腥味，就东张西望看哪里有肉可吃，抬头一望，发现一只乌鸦嘴里衔着一块肥肉高高的站在树枝上。他心里想，多么肥美的一块肉啊，我得设法吃掉它才是啊。狡猾的狐狸心生一计，乌鸦大姐，乌鸦低头一看是一只狐狸，没有介意。他想，我站得这么高，你想吃我这块肉是不可能的啦。乌鸦大姐，今天我可见识了。乌鸦仍不理睬他。狐狸接着说，人们都说你长得丑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了，他们这话简直都是胡说。乌鸦听了这番话开始高兴了，依我看你长得最美丽了，你堪称种田之首，羽毛乌黑发亮，闪着蓝绿的金光，真令人喜爱呀。乌鸦听得入了神儿，狐狸见到乌鸦竟听他的赞词，心中暗喜，接着说，人们说凡是羽毛美丽的，它的喉咙也必定清脆洪亮，我想你的歌声一定很悦耳吧，我见了你美丽的羽毛，还愿听一听你优美的歌声，你唱支歌给俺听听好吗？乌鸦听了这些吹捧的话，得意忘形，伸展了双翅，哇哇叫了起来。那块肥美的肉落在地上，狐狸叼起来，望着还在叫的那只乌鸦，带着嘲弄的神态跑入森林里去了。一千多年来，这个极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仍为人传颂不绝。奉承的话害人的心灵，远远重于毁谤之言。别人生养我的过失，能使我反省改过自新，谄言美语掩护了人的缺点，让人生骄傲，陷于罪恶而不自知。圣俄我略说，在艰难困苦中，人多谨慎行事，不易失足跌倒。贤士塞乃加说，使人道德败坏的莫过于夸赞呐。可惜社会上却正如圣奥斯定所指出的那样，虚妄吹捧者多，直言劝人者少。圣方济各生前圣德超群出众，早已传名四方，圣人为了防戒树荣誉损害自己的谦德，就命他的徒弟们说，别人到处赞美我，你们要到处毁谤我，别人说我明智，你们就说我拙笨。有一次， 果然有人当面说了圣人的坏话，圣人就深深地告诫那人说，从天主造我入世以来，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认识我。这才是真谦逊呢。功成名就或功不成名不就这两句成语意义虽不同，但含有一致的思想，就是功与名是紧相联系的，有功德必有名望，功德是自身努力的结果，名望是他人对你修养程度的评价和自然反应。没有功德也必没有好名声，名虽然对我们的克己修德有关，但不在我们的支配范围内，可是我们对名应当持以正确的态度，首先应当不求名，但得名之后要善于利用这个名去为主做更多的工作，并且要谦虚地检查自己所没有做到的或者不成全的地方。我们应当抱谦虚的心，一切仰赖天主的圣宠助佑，用圣依纳爵的格言来鼓励自己，欲贤主荣，一切都是为了天主的最大光荣。这样做，荣誉不但不能损伤我们的谦德，反而更能让我们谨慎地在人前立好表样，引人向善。这比那暗中行善不为人所知，不就显得更积极更有意义吗？圣经上说，你的功德可让人知道，为了使在天之父享受荣耀。耶稣说，你们是灯，要光照家中住人。只是我们因为受罪恶的牵连，很容易在行善之后生出骄傲来，所以对这一项修养，我们要加倍的防范自己，时常检查自己内心的动向，千万不要夺取天主的光荣，否则把善功变成了罪恶，那是多么愚蠢的事啊。